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同修，欢迎您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青岛大法弟子的文章。70多名学员被抓和全球维权大接力。从青岛市区出现的全球维权反迫害绝食大接力是谈起。前段时间，青岛市内及周边的一些地区出现了全球维权反迫害绝食大接力的活动，而这种活动的参与者与发起者均是大法弟子。其中一位约30多岁的学员和一位60多岁的女学员就绝食一事去过青岛、城阳、吉密一些地方搞过征签。手里的相关资料并没有注明出处，不是来自于明慧网，大概是出自大纪元或人民报。此份资料的三大标题分别是：一、全球维权反迫害绝食大接力专题报道；二、维权反迫害绝食进程记录；三、方式及联系方法。很多的大法弟子认为这份材料出自明慧网，而且认为此项活动也是明慧网的倡议。此事也波及到了吉密市及周边极少数大法弟子，对此事本身的追究与谴责都不是我们交流的目的，目的是通过此问题来查找每个大法弟子自身与整体的不足，就自己的一点认识，借明慧这个大法弟子的交流平台，真诚地与同修交流，认识不足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一、关于真相资料的出处问题。在个别资料点，真相资料的选材不是来自于明慧网，这种情况愈演愈烈，特别是城阳地区个别协调人到大纪元网站或其他网站摘取真相资料素材几乎成了惯例。或许同修有这样的疑问，酒瓶不是也出自于大纪元网站，而且很多的明慧真相资料中的文章素材也有的摘取于大纪元吗？我是这样认识的，明慧网有时候真相资料中有大纪元的素材，但是真相资料的最终出处还是明慧网。每一份的真相资料，从某一层面与角度来看，都代表着大法与大法弟子的形象。在政法时期这个特殊的环境下，明慧网自然成了大法信息流通的窗口，大法弟子交流切磋的窗口，世人了解大法真相的窗口。所以作为每一位大法弟子，对明慧网有责任去维护与不断圆融，这也是正实法。出于明慧网的每一份真相资料，当送到常人手里的时候，它就代表着大法的真相与整体大法弟子的形象与思想了。这与每一位大法弟子面对面的讲真相是有区别的，后者只是代表大法弟子个人的认识。明慧网本身是师父认可的网站，师父的经文都在明慧网上发表，这足以说明明慧网在正法修炼时期的分量。大法弟子对明慧网的态度也从中体现了每一个大法弟子对师对法的心态。大法弟子不是不可以自己编辑真相资料，而是编辑成的真相资料必须在法上，达到正实法救度世人的目的。如果一些素材来源于常人的网站或常人的作品，就一定要严肃对待。往往一整篇文章只是因一句话或一个思想的不妥，就可能弄巧成拙，造成众生了解真相障碍，给法带来巨大损失。特别是对于一些新闻性的报道，甚至是小道消息之类的，更要谨之慎之，万万不可被常人的猎奇心理驱使而做一些后悔莫及的事。现在媒体上一些新闻记者或作者到了今天，也早已忘记了什么职业道德与规范。有时候明慧网也有节选其他网站文章的情况， 但是我想这绝不是偶然拿来的，是需要从法上考量与核实的才能酌情使用的。不知同修是否想过，千万不要想当然地认为明慧网的取材只是人的顺手拿来。酒瓶的出现与大法弟子推广酒瓶，师父给予了正面的肯定。那酒瓶为何出现在大纪元网站而不是明慧网呢？我是这样来认识的，酒瓶本身就是对这个共产邪灵的产生与本质的剖析肃清，对这个邪灵与恶党的评定，这本身就不是正法的需要与大法弟子正视法的目的。这个邪灵恶党不配由大法来评定，更不是宇宙正法中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只是因为这个邪灵恶党干扰了宇宙的正法，给众生得救制造了障碍。大法弟子出于对宇宙正的因素负责，必须揭穿这个共产邪灵与恶党。而这个邪灵与恶党的历史与丑态不值得拿到大法网站上这个神圣的殿堂上来。大纪元网站是海外部分大法弟子创办的网站，是面对全世界民众开放的媒体窗口，是立足于社会，立足于民间的，是大法弟子利用一种媒体形式来讲真相，但不能等同大法的网站。而明慧网虽然是同时面对三种读者，学员、世人和邪恶，却是立足于大法、大法弟子和大法修炼的，两者有着角色的不同。所以大纪元网发表、倡导、追求任何的信仰自由、言论自由、民主自由都没有错，因为这是人的需要，而不是大法与大法弟子的需要。而酒瓶选择性在大纪元网站上公开发表，这也是为了避免世人把大法弟子正实法误认为搞政治，给世人了解酒瓶减少障碍。大纪元网站发表的很多文章是来自于常人之手的，这些素材怎么能被大法弟子作为主要材料拿来正实法呢？这不是走常人那儿去了吗？那些还在明慧网以外的其他网站搜索真相素材的同修，是否因为有一些常人或是常人中名人的思想很符合自己的执着，或是一颗不易察觉的正实自我的心在驱使？明慧网的各类讲真相的素材真是很充足很全面的，但因为需求多，工作量也很大，建议同修能否把这个精力用来圆融明慧网。如果发现有一些好的作品，可以提供给明慧网来大家一起参考把握与使用。二，关于理智的问题。中国文化是神传的文化，每一个字句都有神的思想与含义。就理智而言，自己在法中的认识不仅仅是常人肤浅理解的心眼与谋略，理智有理有智，大法弟子的理智、智慧、慈悲都有法中生。大法弟子的理智首先是要有在法上清醒认识的法理，任何不基于法上的认识与做法都不成为理智。首先是安全上的不理智，原因一是个人修炼与正法修炼的认识问题。青岛市区同修不断的出事与安全方面有相当的关系。一位外地来过青岛的同修说，青岛安全方面问题太大了。不止一位外地同修这样说过，我也是这样认为的。在2004年8月份两大资料点出事之前，当地的同修说过已经存在很大的安全问题，但同修并没有引以为戒，事后也不汲取教训。5月2号晚又出现青岛市一夜之间约70名大法弟子被绑架，这只是一些有影响较大的大法弟子被迫害的事件。在青岛市市里有的协调人已经被多次跟踪，直到现在并不引以为戒，反而在一些同修面前特意声张自己如何的甩掉邪恶来证明自己的正念强。有的同修你提醒他注意安全，他说自己正念强没有怕心，言外之意，正念强没有怕心就不应注意安全了，这本身不是正念的认识。这就像常人说自己手里有枪不怕牺牲，就可以不穿盔甲驰骋沙场，这只是人的一种大胆。正念强没怕心，这是大法弟子应有的状态，不能成为大法弟子炫耀的资本，不能因为自认为正念强而生出另外一种对自我的执着而失去理智。正念强是一种修炼者的成熟与境界，不是随环境与对象的不同而随之变化。 如果是因为正念强而逞强，恰恰是正念不强。就像常人是因为勇敢而去逞勇，恰恰此人不是真正的勇者，因为其不知道勇敢是为了什么，反而是一种莽撞与愚蠢。正念强就是那种基于法中的圆融无漏的认识，完全同化法后体现出来的状态，就像那种为法负责、为整体负责、为同修负责的认识与心态，完全融于正法中后，深知一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的神圣使命与肩负的历史重任。每走一步，在宇宙正法过程中的举足轻重，都关系到无数众生的未来，而不允许丝毫有人心生出的麻痹大意，造成永远无法挽回的损失。而时时处处提醒自己不能被任何的自身因素与外来因素所干扰，这不同于常人那种为了安全而安全的唯思做法。唯思的安全根本上是源于一种唯思的认识，注意安全好像就是为了自己不受损失。如有的同修平时做事大大咧咧，可是一听到风吹草动马上蹲了起来，好像呼吸都得注意安全问题。可环境一宽松，什么资料的来源、资料点的情况、一些协调人的情况，就像南邻北舍凑到一起拉家常一样，一下子扯到牢底。你提醒他要为整体、为同修的安全着想，他给你来一句怕什么。在此劝诫同修，在日常生活中同修之间相处时，一定不要在谈话时甚至交流时涉及资料的来源，不要涉及资料点的情况，不要涉及一些协调人的情况，也不要将这些事情说给不修炼的家人。常人永远都不会体会到大法修炼的严肃性。有的协调人让不修炼的家人参与做大法工作，甚至代替同修做一些协调之类的工作，如接送资料等，直接把一些协调人暴露给自己的家人，这是一种极度的不为法负责、不为同修负责。在关键的时候，家人为了保住自己的亲人而供出同修的例子已经很多了。希望同修理智清醒起来，摆正大法弟子与常人间的关系问题，摆正大法弟子正实法与常人干事之间的关系问题。安全首先有一个基点的问题，一个错误的基点就是维护自我与正实自我。当一个修炼者他注意安全是为了维护自我的时候，完全无非是一种个人的利益需要。一个大法弟子维护自我时的安全，也会使他忘记或疏忽整体的安全，他的正视自我时的安全往往又会过于正视自我而破坏了整体的安全。大法弟子正视法首先要为法负责，大法弟子正视法靠的是整体，就要为整体负责。大法弟子正视法需要每个同修的付出与参与，就要为同修负责。这种为法负责、为整体负责、为同修负责的需要就是安全的需要，所以安全的需要是大法弟子正实法的需要。安全问题不能片面地理解为个人的做法问题，而应当理解为是一个对正法、对修炼的认识问题与心性的问题。原因二，把这场迫害当成了人对人的迫害。在青岛、城阳个别地区，有的同修提醒一些协调人要注意安全问题时，有的协调人张口就来，都什么时候了还来这些。有位女协调人经手组建的几个资料点都是公开的，资料点与资料点之间也是公开的，甚至有的资料点还没建成就有很多人知道了，也有的资料点由不修炼的家人将资料点的事传到邻居街坊那儿去了。而协调人在法会上切磋交流的时候就直接指明谁谁来干小型资料点，还有的协调人直接就在法会上传递真相资料或传递电脑资料。当同修提醒这里的有关家庭资料点的同修相互之间也要注意修口，以免造成安全上的隐患时，有的同修回答，我们整天待在一块，相互也都知道的。言外之意，我们相互之间彼此都是相互了解和信任的，很少听到他们在法理上的认识，而出现的把常人的绝食接力当成大法弟子的事来做的，恰恰也在这些同修中发起的。
各位同修，
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台湾大法弟子幻影的文章《提高》。最近常看到听到工作小组有关人数不够、工作配合不好的问题，我想谈谈我的看法。师父不承认这场迫害，我们不是在为反迫害而修炼，也就是说，反迫害并不是大法弟子修炼的目的，我们不是为旧势力的所作所为而修。反迫害只是使大法弟子圆满的一个手段、一个工具。在面对这场迫害中，我们怎么动心，我们怎么做，我们怎么样圆融大法，都考验着弟子们的心性与层次。遇到最后，我所看到的是，大法弟子有的是能力，有的是神通，但是大法弟子的心却还没有到位，干事心、显示心、安逸心、各种心自己都察觉不出来，以至于旧势力还能够用各种迫害来检验大法弟子。同修们啊，我们是来注视正法的，这场迫害什么时候是个头？难道还是邪灵恶党可以决定的吗？这不是我们心中就要肯定一念，现在这场迫害就该停止吗？所以我们该怎么做？不是抓紧时间做一切我们所能做的吗？但我们不是只是做，我们还要修啊。师尊将我们从地狱里捞起来，使我们成为三界以外的生命，为我们的圆满耗尽了一切。我们如何回报师尊的救度之恩呢？我们如何尽师尽法？是挑自己比较有兴趣的工作项目吗？是挑做事同修的毛病吗？还是只要是自己有条件可以付出的工作项目，尽管不显眼，尽管不是自己最喜爱的工作项目，尽管不确定自己有没有能力，只有大法需要，就咬紧牙关，全力配合整体的需要呢？一个得了法的生命是多么的可贵，为何却不知道珍惜自己与大法这万古以来难得的修炼机缘？师尊为了我们来到这最肮脏的人间，我们不快往回修，更待何时？旧事不尽法，挥毫灭狂涛。红营二震慑。在这伟大的历史时刻，旧势力就是无所不用其极地在抹黑，要使众生对大法不敬，要使众生不能得救。我们身为大法弟子，如何使众生能够对大法产生正信与尊敬，我们自己就要以身作则。师尊一再地提醒我们要学好法，我们是否重视？这部法多么珍贵，我们怎么样用心去学，我们就能有多大的收获。多学法、学好法是做好一切与圆满的唯一保证，没有做到这点，我们所作所为都不能达到目的与标准。千万不要本末倒置啊，同修们，不论你是谁，有多大或多小的能力，请千万要珍惜自己啊。我们的家是在天上，那是要靠我们在法中修才能够返回去的啊。旧势力要让我们忙得焦头烂额，忙得没有时间学法练功，忙在一些工作细节上，就是对我们最大的迫害。我们一定要认清邪恶的最终目的，千万别错过师尊留这部转法轮给我们的这万古机缘呐。另外，我也想建议大家多读《精进要旨》及《精进要旨二》。在现阶段，我们所遇到的许多问题，师尊其实在经文中都讲过，但是我们却常常在事情当中就是忘记。那么我们把师尊放在哪里呢？所以如果可以，当然最好背法，如果不能，只要多学法就没有过不去的关。还是只有一句话，请大家学好法。
下面请听大陆小弟子的文章，从我们的转生看旧势力对大法弟子的迫害。我是一名11岁的小弟子，近期师父给我打开了久远的记忆，告诉了我转生得法的一些情况，也知道了受迫害的一些缘由。一，我们曾是不同世界的神，为了得法来到三界。我们来自不同的天国世界， 为了得法，到达一个离三界最近的层次中等待转生。当时我和金氏的妈妈在一起喝饮料，忽然听到一个响亮雄壮的声音，到了，到了。妈妈看了一下像表一样的东西，说转生的时间要到了，别迟到了。妈妈拉着我就往一个大广场飞，广场中央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台子，台子是用玉做的，橙黄色，上面镶嵌着钻石，台上有一圈玉制栏杆，每个栏杆上都有佛道神的雕像，台子的正面侧面都刻有法轮图形，师父在台子上方站在莲花上，广场上站着许许多多的神，都是些孩童模样的神，他们一批批来到台上拜别师父，还有许多神界的众生来送行。拜别师父后，众神像流星一样快速地飞走了。二，转生的过程中遭到旧势力重重阻挡，有的神被迫签约。当时我们七个神在一起，互相介绍了各自的来历。这时天空由淡黄色变成橙色，又由橙色变为红色。随之来了一伙旧势力的神，还有红色的小龙，是来阻挡我们转生得法的。最后为了不耽误转生得法，我们不再和他们纠缠，快速飞跑。这些坏神不让走，非得逼我签约才能转生。为了得法，我只好被迫签约，内容是不好好学法练功，不好好学习功课。爸爸也被他们堵住了，也被迫签了约，内容是迷恋于色。现在我和爸爸严正声明，我们曾经被迫和旧势力签的约一律作废，完全否定，坚决不承认旧势力的一切安排。我们是师父的弟子，坚决走师父安排的路，紧跟师父一修到底，不动摇。三，修炼中受到的迫害。现在看来，旧势力的干扰无孔不入，别说被迫签约的，就是没有签约的，他们也想方设法下死手迫害，千方百计把你拉下来。这几年我和爸爸遭到了旧势力的严重干扰与残酷迫害。1998年妈妈开始学法练功，我也跟着学，主要是学法。2003年师父就把我的天目打开了，我能看到另外空间的景象，还有宿命通功能，我能看到很多，知道很多。师父还接我到天上去玩除魔，那时我的状态非常好，几乎每次发正念都能定下来，到另外空间除魔。师父时时刻刻看护着我，给予我们的真是太多太多了。可是2005年以后，我的状态就变得不好了，既不想学法练功，也不想发正念，甚至不愿和妈妈出去做真相。记得2000年我就开始和妈妈出去做真相，那时我不到6岁，还没有上学，个子也不高，有时为了做真相要进十几个楼道，很累，我也坚持下来了。我现在的状态自己着急，妈妈也着急，可就是不见好转，学习也不好，学校老师总找妈妈。我想这就是旧势力利用签约对我进行的迫害，他们是想把我拉下来，把我毁了，把我世界的众生也毁了，旧势力太恶毒了。我知道自己现在的状态，师父一定很着急，于是就把我的记忆打开，让我知道了我和爸爸与旧势力签约的事。现在我明白了，我绝不能放弃修炼，不能听任旧势力的迫害，我要和旧势力一刀两断，以前的签约一律作废，不算数。现在是我自己说了算，是师父说了算，我一定跟师父一修到底，不动摇。旧势力不但对我干扰迫害，对爸爸的干扰迫害更是做了精心周密的安排。爸爸是1999年初开始修炼的，425以后就不敢练了，不但放弃了修炼，而且还沉迷在色欲中不能自拔，挥霍了大量的钱财，我们家也差点毁掉了。爸爸被他们害得人不人鬼不鬼的，丧失了做人的基本道德，没有了良心，没有了廉耻，爸爸整个被他们拖到了地狱以下。去年我看到在爸爸身上巴掌大的地方就有100多个洞，流脓淌水，有的洞里有虫子，有的洞里满是虫屎，身上还有许多被狐狸咬的伤口，在阴阴流血，那真是千疮百孔，遍体鳞伤啊。自爸爸从天上下来，就有一个大狐狸精跟上了，这个大狐狸精是由许多小狐狸精组成的，在另外空间看有1条尾巴的，也有9条尾巴的，它们对应到人类这个空间，就是今天的妓女， 他们在祸乱人间，他们在害人，实质上他们害的都是天上的神。现在我明白了，我和爸爸受到了旧势力的干扰迫害，同时妈妈也受到了干扰迫害，给她的身心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在师父的点化下，我们识破了旧势力的迫害阴谋，打破了他们的邪恶安排，使爸爸又回到了修炼的路上来，在法中不断归正自己，弥补以前的过失。通过学法，妈妈提高了心性，修炼更精进了，我们终于闯过了这一大关。旧势力想把我们拉下来毁掉的邪恶安排彻底破产了，感谢师父挽救了爸爸妈妈，也挽救了我们全家。我们都要加倍努力修炼，做好三件事，完成史前大愿，不辜负师父的慈悲救度，也不辜负众生的殷切希望。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由外地成功营救五名同修所想到的。前一阶段读明慧文章，知悉大陆某地有五名同修被邪恶绑架，经过当地同修的积极营救，使五名同修相继全部获释，由此使自己深受启发和鼓舞，同时也使自己找到了不足及本地存在的问题。我弟现有一名女大法弟子被非法关押在当地看守所，至今已长达一年零四个多月。由于长期绝食和遭受邪恶的迫害，已被迫害得奄奄一息。该同修现在已被非法判刑，因生命垂危，送哪儿哪儿不要。即使这样，邪恶仍不放人。通过读明慧文章，现有以下几点认识，与本地同修坦诚交流。第一，就是以什么心态对待同修的被迫害。回想当初，在该女同修和其他同修被邪恶绑架后，自己和当地同修虽然进行了营救， 但是感觉还是浮于表面，没有动真念的正念否定迫害，在法上认识法。在参与营救的同时，自己心态不纯，动了人心，产生了怨，或多或少的去指责埋怨，不但没有正念加持同修，反而抵消着同修的正念。正像交流体会文章中所谈的一样，无论同修是否有漏，都不允许邪恶迫害，邪恶都不配考验。如果再去指责同修，那不站在邪恶站在旧势力的一边了吗？现在想想，那绝不是一个走在神路上的未来觉者应有的境界与心态，不是正念。海内外大法弟子都能形成坚不可摧的整体，何况我们当地同修之间，这位同修至今没有获释，我想和当地同修的心态是有一定的关系的。有的同修面对被非法关押的同修的心性问题，抱着常人之心，大加指责和非议；有的对出现的迫害形势产生了怕心；有的时间一长就变得麻木和漠不关心；有的正念不足，不能形成整体，共同反迫害。其实对同修的迫害就是对我们整体的迫害，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积极参与，互相协调，正念对待。我觉得参与的过程就是一个放下自我的过程。另外，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放下对同修的成见，都能否定邪恶的迫害，去正念加持同修，同修一定能正念闯出，邪恶必须无条件放人，我想一定会柳暗花明。因为事情的结果往往取决于我们每个人的心态。师父在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上讲法说，我过去讲过，我说实际上常人社会发生的一切在今天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第二，明晰法理，全盘否定。当同修被非法绑架后开始营救时，往往比较投入，信心较足，时间一长就失去了信心，甚至不了了之，没有正念强大的去否定邪恶的这场迫害，而是消极承受，默认了邪恶对同修的迫害。尤其是一听说同修被邪恶非法判刑，有的人就更无可奈何地认可了邪恶的安排。所以我们一定明晰法理，全盘否定，师父不承认这场迫害，那么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作为这台戏的主角，我们也绝不承认。如果我们都能发自内心的彻底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都能正念否定对同修的迫害，正念铲除邪恶，正念加持同修，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一定会灰飞烟灭，我们一定能心想继承。当然了，旧势力所有安排的这一切我们都不承认，我这个师父不承认，大法弟子当然也都不承认，但是他们毕竟做了他们要做的，大法弟子更应该做得更好，在救度众生中修好自己，在修炼中碰到磨难要修自己，要看自己啊。这不是承认了旧势力安排的磨难，在他们安排的磨难中如何做好，不是这样。我们是连旧势力的本身的出现，他们的安排的一切都是否定的，他们的存在都不承认，我们是在根本上否定他的这一切，在否定排除他们中你们所做的一切才是威德，不是在他们造成的磨难中去修炼，是在不承认他们中走好自己的路，连消除他们本身的磨难表现也不承认。那么从这个角度上看，我们面对的事情就是对旧势力全盘否定，他们垂死挣扎的表现我与大法弟子都不承认。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第三，摆正基点，形成整体。其实营救同修的过程也是我们当地同修形成整体的过程，积极参与，自觉协调，默默补充，主动配合，形成整体。在网上文章中谈到的营救过程，对我们就是很好的启发和借鉴。有收集恶人恶警情况的，有把同修被迫害的情况及时上网曝光的，有做家属工作配合家属要人的，有24小时接力发正念的，有粘贴和做相关真相的，每个人都身在其中，每个人都尽心尽力，形成强大无漏的正念之场。同时在营救同修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摆正基点，纯净心态，不能只求结果，为了营救而营救。在这方面，我们当地以前在营救13名大法弟子时 亦有很深的教训了。因为营救的过程，同时也是我们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的过程，讲清真相的过程，救度众生的过程，反迫害的过程。只要我们纯净心态，摆正基点，一定会走得更正，做得更好。第四，做好家属工作，全面营救同修。在我地，随着资料点的遍地开花，基本上是独立运作，结合当地实情，在一定的范围做到了化之为力，但没有形成聚之成形，尚缺乏沟通协调，整体不足。在全面营救同修方面做得不够，甚至十分消极。而现在我地被非法劳教、非法判刑而关押在外地的大法弟子还很多，随着政法红事的急速推进，尤其秘密集中营被曝光，足见中共邪党已超出常人所想象的邪恶，对他们的营救和声援亦不容轻视。我觉得我们当地同修在劝退救人、讲清真相的同时，一定要主动和被非法关押的同修的家属接触和保持联系，向他们讲清真相，做好其工作，启发他们的正念，并积极配合他们去营救家人，并把了解到的同修在里面被迫害的情况、邪恶之徒的迫害手段等及时曝光。我们一定不要忽视对同修的营救，不能无视同修被邪恶肆无忌惮的迫害，应和里面被关押的同修形成整体，共同反迫害，肃清和解体一切邪恶因素，救度一切可救度的众生，尽到责任，完成我们的史前大愿。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拿起笔来揭露迫害。从劳教所回来后，我想把自己在劳教所耳闻目睹的迫害写出来，但因为担心被查出来，迟迟拿不起笔来。几次鼓起勇气拿起笔，但因为怕心过重，好像警察随时都会破门而入，战战兢兢地写不下去。又被邪恶钻空子加强了一念，你写的不行，明慧网也不会刊登。当时自己正念不足，没有否定旧势力，所以就信心不足地放下了。可又不甘心，总觉得应该揭露迫害，这是自己的责任，多次反复在矛盾中煎熬着。一次我在同修的鼓励下写了一篇切磋文章，很快被明慧周刊采用了，这给了我很大的勇气和信心。我不断地写下去，但写迫害真相的文章还是写不下去。每次我登录明慧网，第一个栏目迫害真相不敢看，对恶党之卑鄙心有余悸，怕被再次劳教，真有一朝遭蛇咬，十年怕井绳的感觉。一天晚上我从网吧出来，忽然一身轻，怕心没有了，只有一种感受，我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是来助师正法，拯救宇宙中一切不正的，怎么能怕最不正的东西呢？没什么可怕的，应该写出迫害真相来，我有这个责任。念一正，浑身只感到被正的能量包容着，很神圣，很伟大。一到家，我就拿起笔，把劳教所的迫害写出来。回顾这段经历，一是希望同修能拿起笔来去掉怕心、顾虑心，不等不靠，把自己经历的或耳闻目睹的迫害写出来，要详细、准确，给调查真相委员会提供更为详细、准确的证据，把一意孤行、不听劝阻、仍在迫害大法弟子的恶人恶警绳之以法。另一个原因是我从劳教所出来，看到明慧上揭露迫害包括我在内的大法弟子的那个劳教所的迫害文章，除我写的几篇之外再也没有看到。我知道有的同修被迫害得很重，因为我知之有限，很希望同修能拿起笔来揭露迫害。对邪恶的沉默就是对邪恶的纵容，就是对善良的埋葬，请同修拿起笔来揭露迫害。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每一念的基点对了，就会显神威。我们修炼人做事情，虽然表面上看和常人的事情差不多，但基点与常人是不同的。就最近发生的事情，我想谈一下大法弟子每一念的基点都要正。四月中旬，鄂党政府要各单位支援新农村建设，每个职工上交两个月工资作为支农款储蓄。当时我动了一念，鄂党从迫害法轮功开始就实行经济上的迫害，我的钱绝不交给他们。一方面他们用来迫害大法弟子，我们交的钱不也是成了注入迫害的血液了吗？另一方面他们拿来给鄂党抹粉，造假宣传提供了例子。交钱那天我没有交，身边的常人虽然心里不愿意，但他们不敢不交，害怕以后领导给什么麻烦，不给福利待遇等。我坚信只要我的基点摆正了，就不会有任何事情，结果真的什么事情都没有。以前鄂党搞什么捐款捐物的活动我都不配合，当时就是想不配合给鄂党涂脂抹粉的一切活动。大法弟子的善良不需要恶党和常人给评价，每一念的基点对了，就会显神威。在恶党活体摘取大法学员器官的罪行曝光开始时，我一同事的爱人是省级领导，到长春检查肾进行配型。后来明慧网大量报道医院移植器官事情，我就发正念，如果他换的肾源是大法弟子的，就让他配不上型，换不上。那些想用大法弟子的器官发黑财的所有人都不能得逞。结果在五一前几天，我的同事很沮丧地和人说，其爱人没有配上，换不了了，等以后可能还有。由此可以看出，我们大法弟子的每一念都是有力量的，只要我们的基点是对的，就会显神威。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以北京大法学院的文章，鄂党特务们的卑鄙伎俩。前两年在国安的威逼下，我被迫给他们当了特务，后来终于摆脱了他们。现将我亲身经历的特务们对我使用的种种伎俩和手段做个概述，提供给同修作为借鉴，使同修在正实法的工作中，如果遇到类似情况，或许可以参考，减少损失。一、通讯跟踪。我家里和单位的电话，他们都长期窃听，手机也不例外。即使是换了手机号码，过一段时间，他们就能再次找到我的新号码，我多次验证过。每当我更换新手机和号码，或者将串号改了，他们就会花一些时间来找我的新手机号码。如果我用新手机与旧手机通过话的任何号码一联系，他们就知道有一个新号码入围了，他们就会分析这个新号码是否是我的。确认的手段有通过旅游、社会公益性的活动等拨通你的号码来采访、咨询或调查你的一些个人的基本情况。如果你接受他们的咨询、采访、调查，那么你的这个新号码就被特务确认出来了。第二种常用方式是故意打错电话到你这个新号码上，如果你回答了，也可能被确认出来了。第三种方式是给你发短信息，要求你把自己的姓名等信息发送到移动运营商的某个服务号码上，为你算命或者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服务等。如果你照着做了，那可能你的新手机号码也被确认出来了。如果一个新手机号码要避免被国安确认出来，前提是手机得更换，或者改变现有手机的串号，并不要再打以前打过的任何一部电话，包括座机。说白了，就是保证新号码不被感染。我自己家里、单位、亲朋好友的座机、手机，都先后不同程度的被他们窃听着。 有时候打电话都能感觉到不正常，主要表现在有杂音、断线、声音过小等。在通讯方面，邪恶是无孔不入的，如果手机被他们窃听了，他们基本上随时都知道你的情况。我有几次用被窃听的手机联系亲朋好友聚会或聚餐，几乎每次都是我刚到场就有一帮国安便衣特务在周围布控了，并且他们动作非常迅速，一般他们是直接开车过去，有时候在你出发的路上就死死跟上你了，很多时候手机就是他们的一台监听器。二，动用各种人员跟踪。如果你是他们的控制对象，你又和两个以上的人在一起，很多时候会来一群特务来跟踪你，并且会分布在各种不同的位置上，如交叉路口、门口、各楼层间等。他们还会在车上从远处暗暗监视你，如果你与他人交换东西或讲话，他们就会凑到你跟前，甚至试图与你贴身。如果你打电话，就会有人在你旁边假装看报纸，听你在讲什么。有时候他们还会给你照相存档，在我被释放前，他们就给我照了相、录了相，也留下了指纹，其实都是为了将来监控和迫害用的。很多时候我要出去干什么的时候，长期暗中潜伏在家门口的特务紧紧跟随我，当我发现他们的时候，他们马上又换另一个人来跟踪。如果他们知道你要乘公交车，那么你还未到公交车站，他们就已经有人在车站等你了。他们有时候也会跟你坐同一辆公交车尾随你，多数时候不会，他们只是知道你坐了哪辆车，国安特务便开车一路尾随你所乘坐的公交车，或者通知下一个特务在下一站或者下两站上来继续跟踪你。如果特务知道你下车的地点，那么会有特务在你下车的地方等你。如果你朝着一个明确的方向走过去，往往会一个特务冒出来走在你前面或身后跟你，有时候你的前后都有。这些人好像一直都在关注着你，不时地看你，他们精力不集中，东张西望，有时候装作在附近看东西、看报纸的都有。一般行人都有一个明确目标，一直往前走，周围有什么、发生了什么都不会太关注。这些人手中经常拿着包或其他什么东西，或者几个人边走边说话，而特务一般是一个人，且男的多，如果有女的，一般是国安特务，并且还会有另一个男特务陪着，装作一对伴侣。当特务的各种年龄段的人都有，特务们手中除了手机、报纸，或许还有一瓶水，就没什么了。走路一般是走走停停，东张西望，或者时不时关注他们盯梢的人，或者脸色铁青的在假装看什么。多数特务你只要盯住看他，他马上会本能的转过脸回避，或者显得不自在。这种方法也可以采用来鉴别特务。一般双休日、节假日，国安特务出来跟踪的多。平日，除非他们知道你要与其他人聚会或约会，会引来一帮国安特务外，基本都是他们招募的杂牌特务在跟踪。所以，是否自己被特务跟踪，一般都可以判断的。要鉴别哪些是特务，只要多注意留心，一般是不难鉴别的。况且还有师傅的慈悲点化。其实找出特务也有一些办法，可以举个典型例子。如果发现有人跟踪时，径直往前走，然后猛然停住或者往回走，假装办点什么事情。在这种情况下，跟踪你的特务还来不及回避，就会显得不自然，就会被你定位出来了。如果怀疑特务走在你前面，如果你停止不走，他可能也会停下来，假装看什么等你。反正他始终惦记着你，时不时地看看你，因为你是他的目标。如果你的前后都有特务，也有办法，可以突然改变你的方向，这样注意你前后是否同时有人跟着你走，还可以一直走，走到人很少的地方，这样这前后的特务就很容易定位出来了。很多时候，他们发现你认出他时，马上会换另外的人来盯你。如果你定在一个地方不动，想确认一下身边是否有特务，你可以主动找某个人讲几句话或聊天，或者打自己的电话大声聊天，在附近买点什么。这时如果突然有人出现在你旁边来听，或者假装看报纸等，那么他就是跟踪你的特务了。还要注意，有时有多个特务在场， 不见得只有一个。当你要甩掉特务时，一定要想到伟大的师尊，师尊会给我们各种智慧，也可以采用神通灵活地甩掉他们。举个例子，如果我想甩掉跟踪自己的特务，就把他带到自己比较熟悉而交通复杂的地段，而且是一般特务不太熟悉的地段，兜几个圈子，把特务兜糊涂，发现没有跟踪后，从你熟悉的地方迅速离去，搭出租车或者频繁地换几次公交车实际拖走也是很容易的事。如果特务紧紧地贴身跟你不放，就要十分注意了，很可能是邪恶要绑架你了。在危难时不慌不乱，稳住心，想到师尊，一般都是能脱险的。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大法弟子不要用 IC 卡、200卡等类电话卡相互联系。 IC 卡和200卡在中国大陆的使用是非常普及的，尤其是大中城市，每个 IC 卡和200卡都有自己的编码和通话记录，可通过网通营业厅查询通话记录，如同一部手机或固定电话一样。不同之处是用卡者本人不会被定位和知道是谁，可是对被打电话的一方来说，就如同有人用手机或固定电话给自己来电话一样。如果你用 IC 卡给一个被监控的手机打过电话，恶人若认为你这个 IC 卡值得查查的话，他们可通过网通查到这个 IC 卡最少一年内的通话记录，这时你所有拨打的电话号码就有可能成为被调查的对象。因为大法弟子的 IC 卡一般主要用于弟子之间的联系，甚至有专用卡，打过的电话不多也不杂，监控起来比较简单，即使你把 IC 卡扔掉了，可通话记录却不会消失。有时也许我们自己觉得做事没有漏洞，也用公用电话联系了，可是那个公用电话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用电话，对我们自己来说是公用电话，不会暴露自身，可对别人来说那是个固定电话，并不安全。如果你还用那个 IC 卡给自己家里打过电话，那就连自己也不安全了。有人值守的公用电话相对比较安全，因为用的人很多很杂，而且使用方式也不固定，碰到哪个用哪个，很难查。当然要注意不要用公用电话连续给不同的同修去电话。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同修用一个公用电话给一同修打电话后，立即又给另外一个同修打电话，因为前一个同修的电话已被监控，恶人查到公用电话的号码后，立即查了该号码的前后拨出的几个电话，经排除后确认了后一个同修是大法弟子，对这个同修的电话进行了监控。后来打电话的同修被非法抓捕后，从恶人的口中知道了此事。也就是说，即使使用公用电话也不能连续用，要换一个电话，即使还用此电话给别人打也要隔几天，也不要经常使用某一公用电话给同修取电话，不能形成规律。作为大法弟子，一定要形成非常强的安全意识，绝不能怕麻烦，怕多花钱，因为这是对其他大法弟子安全负责的最直接体现。事情看着不大，可在关键时刻对保护大法弟子会起到很大的作用，也很严肃，必须得到重视，不能以任何借口忽视此事。各位同修，本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有谁能知道你 的心酸，有谁能知道你的艰难？
想起远古的景